都比不上你们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蒙这么大的恩能够侍奉你，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主，求主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有限的人奉献在你伟大无限的手中，主啊，能够成就永恒的功。恭敬把这一段时间也交在主的手里，带领我们在这一同的学习，彼此的劝勉。主啊，让我们只有一颗心愿意跟随主的脚踪行。恭敬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没想到这个聚会的安排这么紧凑，你们听到要听那么多堂，从早到晚没有结束，下午第一堂是最辛苦的，因为很想睡觉，有一个牧师他做梦他讲到睡着了，然后他一惊醒，发现他果真在讲道。还有一个牧师太累了，被请到台上坐在台上，那么前面的节目太多了，他非常的疲倦，他就睡着了。人家后来就说把时间交给某某牧师，他吓一跳就赶快结束祷告。我听说这是事实。我要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9:14，希伯来书9:14，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那个英文 NIV 的版本是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 So that 前面是一个原因，后面是那个目的。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比牛羊的血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要达到一个目的，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是一个人蒙恩得救却不侍奉神，不以神为他人生的中心，就让耶稣的救恩没有达到目的。这个事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人堕落败坏背叛上帝，其实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以上帝为中心，那我们蒙的恩是什么恩，得的是什么救呢？蒙恩得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侍奉神。什么叫做侍奉神？其实就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早上在大堂说到这个罗马书12:1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侍奉呢？就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蒙恩得救之后就以神为中心，就是要为神而活，来为神所用，这才是我们蒙恩得救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蒙恩得救可以上天堂不会下地狱，那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结果，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那么我们要侍奉主，我们稍微等一下，就前面也可以摆吧，我这个桌子稍微往后一点，需要广东话耳机的可以坐在那边左边后面的角落，那么就由那边可以转过来吧，不然你们那样坐，你们可以转过来坐好不好？这样不然的话都面对着墙壁，转过来没关系。面壁而坐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叫侍奉主，那圣经很讲究侍奉的原则， 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这个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虔诚敬畏的心是一个侍奉的态度，要照着神所喜悦的，是侍奉的原则。我们要侍奉神，当然要按照神的原则来侍奉，不是按照我们的原则来侍奉。那假如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则的话，我们一定是搞砸的。比方说我假如很有钱，我就请了一个人帮我做菜，是大师傅，他一天到晚就做他爱吃的菜，他不做我爱吃的菜，那我一定 fire 他，对不对？我不爱吃鱼，他一天到晚又红烧鱼又清蒸鱼又什么鱼，那我一定不喜欢他。那他要做我爱吃的，那我们今天侍奉神也是一样，我不是照我喜欢的。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这个虽不算天纵大才，也是小有本事。所以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听我的，我有想法，我有判断，我有策略。那么结果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纷争。那我们要学习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是一个态度，按照神所喜悦的是一个原则。那神所喜悦的怎么知道呢？就是明白神的话嘛。圣经就是神的道，那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原则和方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若不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侍奉，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亏欠。我请各位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代，因为我自己是读经而蒙恩得救的，而在那个时代，在台湾的大学中，校园团契也是带动一个读圣经的风潮，所以我们都读圣经。不但读圣经，要背圣经；不但背圣经，还唱圣经。所以好多圣经我们都会唱。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常常唱。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又读又背又唱这样子。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事情要竭力啊？最重要的事才竭力，不太重要的事就马马虎虎。我们今天把世俗的事当成最重要，所以我们是全力以赴，而侍奉上帝的事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要，所以没有全力以赴，我们就有一点马马虎虎，好像是逢场作戏，能够有机会就做一点，没有机会就算了，无所谓，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我们知道侍奉主，也就是为主做见证，是最重要的事，我们会对为主做见证就全力以赴。这个为主做见证不是说个人布道那么简单，是我们整个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群的面前成为神的见证人。假如我们认为侍奉主是最重要，我们就会竭力。那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在神的面前蒙他的喜悦啊！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你当竭力要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献上，然后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没有羞愧的工人。 好像说啊、哦，这是传道人是工人，当然传道人是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说传道人是神的工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工人呐、啊，都是侍奉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为主而活，都是要为主所用的，所以这个做无愧的工人不是少数的，是全面的，是每一个人的。保罗说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我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知道如何在上面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工头，知道怎么样往上建造神的工。那么做无愧的工人，有心智的无愧，有坚持到底的无愧，好多好多角度的无愧。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只提出一件事来描写那个无愧工人的内涵是什么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意思就可见的有不按正义讲神的道，不是只有传道人所谓的牧师在讲台上叫做讲神的道，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的朋友亲戚家人分享生命的经验，我们无论是做见证，无论是引经据典，我们都在讲神的道啊，我们都是要把神的道，把神的真理分享给人嘛，我们所说的是对的吗？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的福音吗？还是人间的福音？哎呀，信耶稣真好，哎，信耶稣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告诉你，有我当初听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骗人的，哪里信耶稣问题都解决了，信了耶稣问题更多。我本来还没那么多问题，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发现，哇，那么一大堆的问题。我本来跟大家都混得很好，一信了耶稣以后就变成攻击的对象，成为很多同学这个揶揄的对象，讥笑讽刺的对象。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班上同学这个非基督徒同学，他不是基督徒，哇，就是尽量找麻烦。当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闭上眼睛祷告完了以后，我的菜就不见了。菜不见了以后，那个同学就说，求上帝赐给你智慧，你可以找到你的菜。还有说你今天冷淡了。哦，什么冷淡了？他说你昨天祷告35秒，今天才20秒，你冷淡了。反正呢，想尽了各样的办法要找你的麻烦。那你信了主以后，不过后来我在 Houston 遇到一个姐妹，她以前是我们成大建筑系的同班同学。他后来到了美国信主了。我那时候跟他传福音了，跟很多同学传福音，好多都没信。可是后来这个福音的种子还是进去了。以后到了美国，到了国外，离开了这个学校以后，过了好多年，好几个他们信了主。那次我跟我太太到了 Houston， 那个姐妹她就跟我太太做见证，她说我告诉你，我们那个时候一批人就是集中围攻你的先生了，哇，我们就是天天找他麻烦。她说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无论你怎么骂他，无论你怎么羞辱基督教，他从来没生气。他说那个对我来说哈，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哇，没想到不生气都可以传福音呢，啊，很好哎。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聚会，有一个弟兄领会，他的名字叫做张路德。张路德弟兄啊，是一个大陆的。那么他领会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现在要介绍饶牧师。他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1989年的圣诞节，他到了柏林。那个时候他在柏林读书，一批大陆的留学生到了柏林。我怎么会去柏林的呢？就是这个六四之后，1989年是六四之后，有好多大陆的学者都跑到这个国外，好多好多。在那个之前有没有那么多？六四之后是如同潮水一般，第一批访问学者到了德国。那么以后就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叫做葛牧师。那么葛牧师呢，他原来是在台湾做宣教士，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德国人，中文讲得相当好。那么以后他回到德国就做这个难民的工作，很多难民讲华语，所以他就留在汉堡做难民工作。那六四之后，没有想到那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跑到德国去，所以他就很兴奋。有一天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 饶牧师，他说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大陆的留学生是从来第一次出国，也从来没进过教会，从来没听过耶稣。他说能够向他们传福音，你愿不愿意？我说我当然愿意了。所以他说啊，他们也不能来布道会，你弄个布道会他不知道干什么，吓死他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受到这个无神论的影响，他们都说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啊，所以很多这种观念。你知道1989年的时候，那个还没那么开放的时候，所以他说我们就来一个德国圣诞文化晚会。圣诞文化大家都要来，圣诞节大家都知道，德国文化他们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来一个德国圣诞文化晚会。那我们请你来讲两个题目好不好？我说好啊，讲什么题目？他说第一个基督教对世界的贡献，哦，这个很好，还都包含对中国的贡献啊。第二个呢，就是圣诞节的真意。圣诞节到底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圣诞大餐、圣诞树、圣诞老人，他说那都无关的，是耶稣的生日哈，这降生啊等等啊。我说好，我愿意来。他说哈，不过哈，因为我们有很多文化节目、音乐节目，所以你不能讲太长，一个题目讲15分钟。我说你把我从台湾请到德国去，讲两个题目，一共才半小时，我要来回飞40个钟头。我说太辛苦了，我说代价太高了。他说不，我们有5个城哎，所以也有150分钟哎，那你要不要来？我说那这样我就来。他说感谢赞美主，他说第二个条件，请你自费。他说因为哈，我们这些大陆他都不是基督徒，他怎么会有钱呢？我也没钱呢，但我只是有这个负担呢，我有这个心愿呢。你愿意来，那你要不要自费来？我说好，自费我也去。就这样，我就到了德国。果然，我去了5个城，接触了300多个大陆的学者，他们都是40-50岁以上的，都是真正的这个访问学者啊，这个 visiting professors。那然后他们第一次听福音，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讲了半个钟头，两个题目讲了半个钟头，完了以后他们散会不走，一群人都围过来，他们不是问问题，他们集中火力攻击。虽然你所讲的这个人生观很特别啊，好像我们从来没听过，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漏洞，有很多很多值得攻击的。哇，他们问问题问到一直问到这个上帝的创造，问到亚当夏娃，问到这个魔鬼的罪怎么来的。哇，我到最后实在无法招架，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魔鬼的罪从哪儿来的？魔鬼为什么会离弃上帝啊？这个天使怎么会变成魔鬼啊？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他说，假如上帝造的一个天使会堕落为魔鬼，所以罪应该是从上帝来的。如果上帝不给这个魔，哇，他们好厉害，第一次听福音就问出这么严重的问题啊！哦，还好他们只听一次，他们听10次就完蛋了。不过呢，我就在那儿，我是尽我所能的跟他们讲，我不懂的，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说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张路德就说，他说太惊人了，他在柏林呢，他听完了以后他说太惊人了，从台湾请了一个牧师来，他们才说是什么有名的牧师，问了个问题都不知道呢还是。他说我们在大陆，我们的领导什么不知道，什么都知道，哪里有不知道的？我们的领导什么都知道，你这个领导，这个教会的领导居然敢说不知道。不过他说他很佩服啊，他说他们那群人都很佩服，因为他很说我很诚实。诚实也可以传福音的。你不知道你也可以传福音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你只要诚实在神的面前，不要假充假冒这个内行，然后以后拆穿了以后就发现你是欺骗。我懂的我就讲，我不懂的我就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所以当初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头的时候，就是传福音，我知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假如你没有圣经的基础，的确传福音我们面临的很多的挑战。所以不是只有传道人叫做神的工人，我们在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就是神的工人呐，我们就是为主做见证了。我的圣经是随身携带的，只要有空的时候就来读，因为我希望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他。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假如按照正义分解的话，就是假传圣旨，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那个意思， 你把它解成那个意思，那还得了吗？提摩太前后书一共有十章，前书有六章，后书有四章，是保罗的教牧书信三封中的两封，另外还有一封叫提多书，保罗写给提多，就是他的后辈，他所教导的下一辈。提摩太也是他的儿子，他在真理中所生的儿子。所以保罗在这十章圣经里面最多出现的词，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就是道，真道，真理的道，善道，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些词有多少次呢？大约40次，大概40次之多，平均每一章4次。经常出现的词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写完以后不久他就寻道了，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也可以说是保罗到了最后语重心长，神的道是那么重要，一再不断的提醒这个提摩太。经常出现的词就是很重要的词，不常出现不见得不重要，常常出现必然重要。所以我带领大学生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说先读好几遍，然后盖起来。有一次我带了一群学生就读腓立比书，读了以后读了3遍，我说好，盖起来。刚刚常常出现的词有哪些，请大家分享。一个弟兄举手，我说是哪一个词，他说你们说你们是代名词啊，人称代名词啊。这个当然，你们、我们、他们、阿们，喜乐嘛啊，这个腓立比书喜乐15次之多啊。我说你们喜乐要喜乐靠主，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在哪里写腓立比书啊？在监狱里头。那监狱里头说不是说痛苦、黑暗呢、惨呢、因为我祷告让我赶快释放啊，他一句都没讲，他说要喜乐，可见得喜乐在保罗的生命中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而他为什么会喜乐呢？是因为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耶稣基督这个词在腓立比书出现37次之多，可见得在监狱里面他所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是他的中心，他就充满喜乐，超越了环境一切的苦难。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经常出现的词，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就是说到这个这个真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彼得后书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的兄弟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他的信上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坚固不坚这个不坚固无学问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怎么样自取沉沦。我告诉各位，这是新约里面关于圣经最严厉的一段话。若是强解保罗的书信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请问当彼得后书彼得对保罗的书信有这么高的评价的时候，保罗书信已经列为新约正典了吗？还没有嘞，那时候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可见的在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保罗书信还没有列为新约的这个 canon 的时候，就已经被彼得认为是重要的不得了。你不可以随便乱讲，你随便解释保罗的书信你就可以自取沉沦，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我们今天敢随便读圣经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就望文生义，然后就断章取义，肆意发挥，随便的灵异解经啊，简直是不一而足。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很热心参加夏令会，第一次参加一个牧师就讲路德记，旧约路德记啊，他就讲说路德那个他的婆婆叫做拿厄米啊，他们就怎么样遭遇了很多的灾难啊，以后这个一个媳妇就离开了，路德还跟着他，以后他们就遇见了这个波阿斯，拿厄米就把路德就推荐给波阿斯，然后他就说了，波阿斯就是预表基督，路德就是预表我们，然后 这个拿厄米这个婆婆就是预表圣灵，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那时候听了之后，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神奇啊！我读了半天我也读不出来，他怎么能够读出来？哇，太了不起了，我非常的佩服。第二年我又参加夏令会，是另外一个牧师讲，他又讲路德记，好奇怪啊，怎么的那么喜欢讲路德记？他又写啊，波阿斯就预表基督，路德就预表我们，然后拿厄米就预表圣经，圣经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我就举手问了，我说去年我来参加，另外一个牧师讲，他说拿厄米是预表圣灵，你又说预表圣经，到底谁对？他说都可以了，都可以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时候，当他改这个从天主教出来，这个回叫做复原教，回到原初的信仰，其实他所改的不是教会组织的问题，他所改的其实就是解经的问题。马丁路德对灵异解经、随便的乱解经是非常的愤怒，他说我们不可以把圣经当作一块泥巴，你爱怎么捏就怎么捏，意思就是说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当我们随便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侍奉可能会崩溃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异端？就是随便乱解圣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极端？是解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已经偏差到了边缘了，叫做极端。那我们对神的道要加倍的尊重。那么我先提出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权威性不够认同，所以我们没有觉得圣经是不得了的一本书，是不可以随便乱看的，也不可以不看的，因为我们应该把它摆在应该摆的那个地位上。有的那个圣经是放在他的客厅当做装饰品的。美国当然灰尘比较少，我们在台湾灰尘很大的，很厉害的。礼拜天要做礼拜，那个圣经拿下来，先要掸一掸，上面灰尘很多，不然那个牧师一摸说你一个礼拜都没读过圣经，就露馅了，所以都要掸一掸。圣经不是装饰品，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对不对？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说到圣经。圣经的信仰是我们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那么有关圣经的组成这些我不说了，我只提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般的书翻译啊，是为了生活，为了稿费，或者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责任。可是圣经的翻译却是付上生命的代价。当16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主教还是掌控一切，是不可以随便读圣经，圣经只能用拉丁文的形式，而不可以翻译成别的文字，所以圣经不可以翻译成英文的。所以在这个16世纪以前，圣经没有英文。15世纪的时候，圣经只有拉丁文。就是从这个五加大版本之后，那就是天主教的权威。别的人不可以读不懂。他做弥撒的时候也是讲拉丁文，现在在台湾的天主教也是一样，到了做弥撒的时候讲的都是拉丁文。那么大概是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跟我们说，他说我们现在也开始鼓励信徒读圣经了，20-30年前才开始，以前是不鼓励的，因为一读圣经就明白真理，就会推翻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很错误的东西啊。但是在这个这个16世纪的初，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William Tyndale， 他就违反当时教会的规定，就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当他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受到政府和教会的追杀，从英国逃到欧洲，最后被抓，被绞死，而且焚烧他的尸体。这么严重，把圣经翻成英文却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你知道现在在英国有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最有名的 Tyndale House， 这个 Tyndale House 就是为了纪念 William Tyndale， 是基督教最有名的最好的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 那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 Robert Morrison 在1807年到广州，当他到广州的时候才25岁，9月7号，假如我记得不错，1807年，他以25岁的年轻的生命到达广州。再过2年，我们要纪念马里逊来华宣教200周年，基督教的，以前有天主教的，那 Morrison 是基督教第一个。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第一个 ministry 就立志要把圣经翻成中文。在他之前，零零碎碎有一点，没有一个完整的。那么以后他就花了9年的时间，大概12年的时间，就把圣经翻译完成。到1819年，就把圣经翻译完成，成为中文的第一本的中文圣经。当然米连可能比他早一点，但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可以说历尽千辛万苦。当初在马里逊到广州的时候，外国人是不可以到广州的，清朝末年是非常腐败的时候，那个还不是末年呢，这个还有蛮长的一段，还有100年的时间。那么外国人到了广州，只能够当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到广州的时候，外国人才可以登陆广州，然后集中住在多大的地方，大概面积是差不多金字塔的底那么大的一个地，很小的一块地方。当东印度公司的船走的时候，全部都要撤退到澳门去。所以 Morrison 就是马里逊，就是澳门广州，澳门广州，这样来来去去。他等到了广州，他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他住的地方离那个江边只有1000英尺，那个江水一涨潮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水淹到膝盖，他只有一个小桌子，一台小油灯，2只脚泡在水里12年的时间，翻译中文圣经。多少人为了中文的圣经的翻译维护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除非这是神的道，假如这是人的道，这是人的著作，这个只是一本宗教的经典，那根本不会为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而且他的助手身上都带着毒药，因为当初清朝清廷抓到教外国人读中文的就要打，受到很严重的惩罚，他们承受不了的吃毒药就自杀。那么这个梁发第一个基督徒就是马里逊的助手，曾经被抓打40大板，全身流血，这个可以说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本，也许你觉得说这本这个很拗口啊，很不现代，当然不现代，他已经八十多年了，他是1919年，也就是马里逊的圣经完成了以后100年，和合本的圣经完成了，1919年完成，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翻译完成。那个时候已经不受限制了，自由了，所以很多的学者专家都一同花了20多年翻译成。这个文字会进步的，所以我们承认他。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奶崽子的母羊，你就不懂，你读了就不懂什么意思，这是北方话。因为那个当初有一些中国的学者是北方人，他用的北方话，奶崽子就是小羊的意思啊，小崽子就是你全家最小那个叫小崽子，奶崽子的母羊就是喂小羊吃奶的母羊，是不是非常简略的说法。那这个东西当然现在已经不口语化，可是现在也翻译了很多新的圣经，但是还没有一本可以代替他的权威。我们还在以和合本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1919年和合本翻译完成，1920年中国推行白话文运动，在全中国胡适之先生、周作人先生他们就推动白话文运动，可是没有白话文的课本，你知道吗？你知道最初用什么做课本？马太福音是全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课本。当然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是受不了，所以他们很快就编了新的课本，但是最初的时候马太福音曾经作为全中国推行白话文运动的课本。所以周作人先生，北大的教授，他说马太福音在中国的这个 他有一篇论文写到论圣经与中国文学，他说官话和合本的圣经马太福音实在是中国语文受西洋影响最早的一篇，我敢预言他将来对我们中国文学作品前途的影响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因此这本圣经它的价值透过翻译的这个历史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建立对它的信心。读者文摘是我知道最流行的一份杂志，因为它翻译成19种文字，大概很少有一份杂志能够超过19种文字，因为你就数19种文字你大概也差不多了，中文、日文、英文、德文、什么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差不多了，19种你知道的就是这些了。那可是圣经翻译成几种呢？到1800年，我曾经到 Dallas 去那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去参观，他们有一些记录，1800年的时候圣经已经翻译成68种文字，200多年前。那1900年的时候522种文字，到了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2233种文字。读者文摘连零头都不够，2233种，读者文摘才19种。我不是说轻看读者文摘，而是说哪一本书可以跟圣经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翻译成2233种文字，这5年又多了多少，我不知道，这5年我没去，我2000年去的，可能又多了好几十种，也不一定。而且这里面有很大部分，绝大部分他那些部落，他那些民族是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就为他们创造文字。好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ion Association 的那些missionary， 他们蒙召就是到从来没有人烟的地方，从来没有语文的地方去，这个文字的地方，到那种部落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把他们的语言录音以后进入电脑做分析，然后替他们创造母音子音，然后替他们创造文字，他们文字创造了以后第一本书就是圣经。这种故事多得简直不得了，因为你到达拉斯去看的时候，他们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宿舍都是那些宣教师去工作几年回来做电脑分析，然后他们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弄好了以后再去。我很佩服这些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他们为主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那读者文摘19种文字，它每一个月的发行量是2500万份，大概也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跟它相比啊。我们校园杂志只有几千份，它是2500万份，平均一年印刷就是3亿本。当然没有都卖掉，假如都卖掉就不得了，很多没有卖掉的。但是圣经的销售量到了1980年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将近5亿本，不是印刷量，是销售量。那我最近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我相信现在早就超过5亿本以上，2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5亿本。而且读者文摘，假如你买订一份读者文摘，1月号哇很棒，每一篇文章都很棒，然后就等2月号，2月号一来发现跟1月号完全一样，每一篇都一样，每一个字都一样啊，然后你还会再订吗？你还会再看吗？啊，看2遍已经差不多了啊，你就把它丢掉了啊。你假如是喜欢读这个《红楼梦》啊，有的是红学专家，哇，一读了3遍10遍啊。我告诉你，圣经有人读几十遍、上百遍的，你没有办法跟圣经相比。圣经没有1月号、2月号、3月号，圣经就是这一本。圣经也没有这个小学生版本、中学生版本、大学生版本啊。你得了博士学位，我们就有一本博士版的圣经啊，那是特别高深，没有的。同样一本圣经，无论你是什么国家，无论你是什么民族，无论你是什么教育程度，无论你是什么文化背景，你通通可以从里面得到满足。哪里有这样一本书，全世界人类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的，就是神的道，因为是神的道， 是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对人类所发出的信息，让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让我们认识他的救恩，让我们认识他的计划，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价值和目的。没有一本书比这本书值得我们献身，值得我们投身。那我想有关于圣经其他方面的我就不多说，因为对各位而言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是自己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因为读圣经而蒙恩得救，以后又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在神的道上就慢慢的学习扎根。所以我自己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今天华人教会大概对圣经和如何读圣经、如何解释圣经，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一环。因为对西方人而言，圣经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圣经他们从小多多少少都听到。对我们而言，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圣经跟我们是完全没有关联，对我们而言是极其的陌生，所以我们应该加倍的下功夫，我们才可能追得上这个西方他们有圣经文化背景，能够很快的进入到神的道的那个核心。那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这方面要真正的要下功夫。我们现在我在台湾鼓励这个弟兄姐妹读圣经啊，我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先要带动弟兄姐妹对于神话语的渴慕，渴慕神的话如露渴慕溪水一般。那怎么会渴慕神的话？我想除非我们里面有一颗爱主的心，那个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当我们爱主，当我们爱神，那我们就会想要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个爱主爱神不是一种纯感性的，是一种主耶稣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有了神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的。什么是爱主的？爱主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假如我们越爱主，我们就越遵守主的命令。当我们越愿意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越愿意读，越了解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结婚以后第一次出国侍奉，我结婚以后大概到了五六年我才出国，所以我有五六年的时候天天跟我的家人在一起。那可是第一次要离开我的太太，我的两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啊。那小孩子没办法，他们还很小，一个两岁，一个四岁啊。那他们还小，所以他们也不懂啊。但是最舍不得的就是离开太太啊。我就说那而且那个时候三十多年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电话通讯这些我到泰国去，因为泰国刚开始大学生的工作，他们已经有十几二十个大学的基督徒，所以我就特别他们邀我去跟他们来有一些培训。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要到泰国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礼拜的夏令会，有地址，没有电话，所以呢我把地址给你，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啊，因为我不能跟你联络，我不能只是想你啊，我一定要看到你的信啊，我才放心啊。所以我离开台湾以后就到曼谷两天，我知道他不会写信到曼谷，因为两天以后我就要到那个营地。我到了营地以后就开始等他的信，从第一天第六天就要走了，到第四天到第五天的早上才接到那个信，我急死了，一天两天三天啊，如坐针毡。当然也没有严重到影响讲道啊，不过哇，等一下怎么明天就要走了，怎么还没有来？第五天的早上我接到信，哇，看了又好高兴，就放到口袋里，隔了一会儿又拿出来看，又放到口袋里，看了好几次。然后那个宣教士请我去宣教室，他说太太来信对不对？哇，甜言蜜语啊，这个海枯石烂呐、啊，什么什么，哇，一大堆。我说没这些东西，没那么热肉麻，也没那么热情。我说你要不要看呢、啊？ 我说你看一点都没兴趣，因为啊，上面就说我也很好，孩子也很好，请放心，校园团契怎么样怎么样，请吗？我会为你祷告，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都写的这种，对我而言，哇，简直是家书抵万金，哇，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就在心脏的边上。他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呢，花了1500年写的，从第一个摩西一直到最后的老约翰，前后大概差不多1400-1500年呢，那么多的作者把神的话记录下来，而且前后圆融一贯，而且他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些真理彼此环环相扣，你要读了，真的有一些地方啊都是美好的不得了。当你渴慕以后，你就会读了以后呢，叫思想。我开始的时候，他就叫我默想。我问他什么叫做默想，他默默的想，就是你要思想，你要消化，你要思想。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啊，等等的，哇，昼夜思想。你越喜欢的你就会想，你不喜欢的你不会想，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昼夜思想的都是他，你就想啊想啊想，你就想有什么好想的，但是想就很甜蜜，你知道，你没有进入那个爱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假如你跟神之间有那个生命的关系，那种神圣的爱，那种渴望顺服的那种爱，你就会不断的思想神的话，思想以后呢，你就会查考，就会用功下功夫，就会查考，查考以后就要按照正义来解释。我们渴慕了以后你就读，读了以后就想，想了以后就查，查了以后就要按正义解释，然后你就领受神的道。像耶利米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好像吃东西一样，就把神的话吃下去，也就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就，你可以说你的生命就浸泡在神的道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遵行神的话。约书亚，我们刘牧师在讲约书亚，约书亚1:8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读神的话的目的是谨守遵行，读了一大堆不行不实行，就等于没有读，比没有读更可怕，因为知而不行啊，没有读的人还不知道，读的人知道了还不做，那你说，那我干脆不读，还不如，要不然读了不知道罪更大，你知道应该读而不读，那罪更大了，所以已经逃不掉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在台湾大学生中间，每一年寒假举行2梯次的大学生的灵修班，是什么内容呢？读圣经，从礼拜1到礼拜6，6整天，早上2堂，下午1堂，晚上1堂，一共有4堂，这4堂全部都是研读圣经，没有别的内容，没有别的花样。你说这样的聚会有人参加吗？现在每一年900个大学生来参加，每一年我们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你第一次大一来初级班，通过了以后第二年来到中级班，通过了以后第三年来高级班，那第4年你还要再来的话，就做小助教，就去带第一年的，就这样子训练。当经过这样4次的训练以后，他们在圣经的根基上，我们早上第一堂和晚上一堂是解经式讲道，就是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什么罗马书、这个希伯来书，就一卷从头到尾就解经式讲道。那早上第二堂和下午的那一大堂，我们就是读圣经的训练，就是归纳法查经训练 ，inductive Bible study training，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这个 application 啊，就这样子，观察、解释、应用，然后不断的实习。第一年来是读比较容易的圣经，第二年来读比较艰涩的，比方说这个罗马书，好像论文式的啊这种书信。那第三年就读一卷。第4年就去做助教，我们就这样训练。那么不但这样训练，还有在大学生中间，我们就推 推动读经计划，叫做灵命321。那是什么呢？就是三年两约走一回，三年把圣经读一遍。你说这么慢呢、啊、当然呢、啊、现在大学生那么忙，一上网就几个钟头，哇，一下子就在网里面就跟人家谈起话来了，哇，占了很多时间，他们的活动太多了，能够三年两月走一遍已经不错了。第一个三年我们有1900多个大学生报名，可是到最后只有600个人完成，这个百分比还很低，但是600个大学生把三年时间把圣经读一遍已经不错了。所有读完一遍的，我们送他一本皮面金边圣经作为奖励哈，他要花100块报名以后啊，他可以得到一个将近1000块的礼物。但是他读的时候不是走马看花，因为我们已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校园同工已经把每一卷圣经的大纲都做出来了，所有这个里面的作者、受者、背景等等，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他一边读，而且一边还有作业，他一边读，读了以后知道背景，知道前因后果，然后知道整个的这卷圣经的内涵，然后做作业，那么都经过辅导签名，叫321计划。那么现在已经是第二阶段啊，第二个三年，也一直不断的还有很多的学生参与，而且我们这个材料 renew 了啊，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在我们的校园全球资源网站上有这份材料，假如你要知道我们资源网站的这个站址，那在这个书房的那个台子上，我们有校园团契的简介，你可以去拿。那321，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哪里是321，我们是123呢，我们是一年两约读三遍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新约圣经读了十几遍，旧约也读了4-5遍。哎，各位不要来拼读的多少，多读的越多责任越大，有没有实行？没有实行就白读了，这个不行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年一二三，一年两月读三遍。不过我现在很诚实的说，我们那个时候读那么多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那时候没网络啊，我们那时候没电脑啊，我们念大学的时候连电视都没有啊，我大学毕业才有电视啊。所以而且我们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所参加的教会好保守，我们好可怜哦，你知道吗？连看电影都不行的，看电影虽然不算犯罪，也算贪爱世界，你知道吗？哇，我是都不知道的，我信了主以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不准看电影。我说不早说，早说我再晚点信呢、啊，我就多看几部电影再信呢、啊。他说不准看电影，我还不太服气，我就问一个讲员说为什么不准看电影？你说他怎么给我回答？他说难道你要耶稣在黑暗中与你同在吗？对，放电影的时候是关灯的，你知道吗？在黑暗中与你同在，哇，我那么笨，不像你那么聪明，我一听我就悔改了，你知道吗？而且不但悔改，还会认罪流泪悔改。我说主赦免我，让你在黑暗中与我同在。我就19年没进电影院，你知道吗？19年没进电影院。当然后来我知道那个不正确，我们应该用一个正确态度来看电影。电影反映人生，你要传道，你很多的经验没有，你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百态嘛。哦，你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已经习惯不看，19年没进。我第一次看电影，后来你猜是什么电影？叫做叫做什么？讲张自忠将军抗日的，那个叫什么电影？英烈千秋哦，英烈千秋。那我为什么会去看呢？他上头打了一个广告说不看此片不算中国人。我说这小子就把我整了，说哦我是中国人，我就去看了，就这样。那个时候我上一堂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张明哲教授，他是很聪明，他早就秃头了，像我这头发一直不秃啊，就不够聪明啊，秃头了就很聪明的。他那个有一位范大林弟兄啊，我们都是成大，以前都在成大，我他比我小2-3届。那他就问那个张明哲教授，他说我们都叫他张伯伯，张伯你看不看电影？ 那他不敢说可不可以看电影，他一说不可那就糟糕了。说你看不看电影，他就说我不看。他说你为什么不看电影，他说因为电影都是假的，我对假的没兴趣。哇，这种回答。然后他就问他说那假发呢，他出头他就问他假发，实在是太狠了。然后他当然不高兴，他说我也不戴。然后他就问他假牙呢。哇，很恶劣。范大林本来跟我一样全头黑发，自从他问了张伯假发以后就开始掉头发，现在头发比张伯的头发还少得多。千万别问人家假发的问题。我们在当初在大学里面为什么会读圣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听两个讲员，在台湾最有名的两个讲员，北部有一位叫寇世远，寇监督，南部有一位刘东坤弟兄，叫他是在南部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都说南刘北寇，我们都是听刘寇讲道长大的。这个刘东坤的圣经熟得不得了啊！有一次，因为我们常常问他问题，我们都叫他刘叔叔。我说刘叔，你圣经怎么那么熟？他说不瞒你说，我生了5年肺病。我说怎么生肺病就会熟？他说因为没事干，天天读圣经。我说那你读了几遍？他说读了50多遍。哇，50多遍呢、5年呢、生了5年肺病，1年读10遍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读圣经。我们黄子佳是华神的院长，他是土木系，我是建筑系。这个范大林长老，他是跟着我以后他去念了交通管理系。那么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契，所以我们常常彼此激励。我们在那时候在校园里面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说读经了吗，读了以后说背了吗，背了以后背给我听听看。我看到范大林，我假如那天没背经我就逃走了。他假如没背经，他也逃走了。我们先背了圣经再见面啊，真的就这样子。我现在我所讲的道，我每一次讲到我所用的圣经，我一定背，我一定熟背，我不需要去翻。而且我现在所背的圣经不是现在背的，现在只是复习，都是在大学时代背的，而且那个时候一卷一卷的背，而背了以后真的彼此激励，有没有实行，而且很严肃的彼此挑战。连那个希伯来书我们都背，希伯来书很难呢，被称为学不来书，你知道吗？希伯来就是学不来，好难呢、可是我们都背啊。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出世界，他神荣耀所发光辉，是神本体真相，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罪，就坐在高天之塔右边，他所承受名气比天之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就是这样一卷一卷背，虽然当初有的地方不懂，可是背多了背熟了，你再一下功夫，很多东西就慢慢慢慢就了解，就体会，就学习怎么样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对我40年的侍奉来说，神的道是重要的不得了，成为我侍奉的基础。怎么可能屹立不摇，怎么可能在很多的煎熬，在很多的这个挑战中还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就是因为有神的道。要下功夫解释神的道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按照正义解神的道就那么简单吗？我们要经过多少的学习，有历史教会历史中有多少宝贝的宝藏，这些遗产我们都没有去下功夫。我个人觉得这个释经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按照正义来解释神的道是非常重要。今天华人教会我们喜欢听道，但是我们不喜欢自己来研读，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欠，一个很大的损失。假如你要好好的研读神的道，要下功夫，不是一件小事情。你知道你们都在专业上那么有成就，你的专业养成简单吗？绝不简单，绝不简单。我遇到一个医生，我说听说你们都要背全身的骨头，300多根骨头，而且背拉丁文。我说太了不起了，我一根都背不来，我的大腿骨和脑骨脊椎骨都有搞错的，绝对有搞错的。他说我告诉你还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骨头上面有很多的洞，有的是这个神经穿出来，有的神经穿进去，每一个洞都要背，每一个洞 都要用拉丁文背，因为你弄错了，穿出来穿进去，你就把它弄错了，你就不得了了。所以他说，一个医生的养成是花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是这样。难道我们今天要讲神的道，我们随随便便啊，随便翻一下，随便祷告一下就可以讲？我们是经年累月的功夫累积下来。神的道是我们侍奉最重要的基础。假如你想侍奉神，想要为神做见证，不管你要不要做传道，所谓的狭义的传道，我们代职侍奉难道不需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我知道有好多这个代职侍奉弟兄姐妹在神的道上下很多的功夫。我自己在建筑系，要读建筑系，我以为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我刚刚转入建筑系的时候，我以后这一下子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这个建筑才华的，我很喜欢画画。我待会儿给你看我画的师母的这个 sketch， 我的铅笔 sketch， 我认为还画得不错的。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是进到建筑系以后，第一年没有建筑设计，你什么才华发挥没有的。他做什么？只有建筑出则，建筑基本画，那是干什么？画线条。哦，我们有建筑系的同学在这儿哈，这个画线条。粗的、细的、横的、直的，画多久？画一整年呢、啊。画、就是那铅笔线，那个铅笔拿在手里要打转的，不然的话前面尖到后面就扁的了，所以要转的，要高度技巧。直的、横的都是一边画一边转的。现在不必了，现在人家用电脑，我们那时候没电脑，都是要用手画的。钉子是三角板，我的颈子出毛病，就是这个拉伤啊，有肌肉钙化，就是那个时候我曾经40个钟头不吃不睡。我就是沉迷到每一天都开野车，乐在其中啊，非常画，我觉得我画得很不错。我画墨线，那个墨线就用鸭嘴笔，那个鸭嘴笔就是，现在没有了。那个鸭嘴笔你要弄得太宽，那个墨就掉出来；弄得太窄，它就画不出来。哇，上墨线，哇，你一不小心唰一下子整张就报废，要重来。画到最后就要画 freehand 就是不要用尺。30公分平行线相隔1公分，哇，就直的横的都是要这样画。画完了以后我就交给老师看，我觉得画得不错。我说老师你看怎么评论，他说缺乏感情。缺乏感情，拜托你画一个有感情线让我看看。他画了我看不出什么感情。他说当你画的时候你不心无旁骛，全副的精神投注在其中。我就一边画一边我爱你，我爱你，我真的这样子。画到后来还画不好，就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也是一种感情嘛。反正我就把我的全副感情都投注进去了。以后等到一年结束，我们的老师说你们已经成功了。当这些线条这些东西画过了以后，就是培育你对于长宽比例的一些美感。一个美的这个养成，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像军人一样，军人就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你立正稍息可以到战场打仗啊，那当然不行。但是你到战场打仗的时候，你整个的养成的这个过程啊，很严格的训练是不可能逃避的，是很枯燥的，是很没有意思的。但是对于你而言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对你美学的培育是不可或缺的。我现在已经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一种毛病，我到一个人家里做客，我第一件事就把他的话调整一下。这东西不。这个差一度差两度就是不平，受不了，我就先调整话，都调整完了以后再聊天啊。这个已经没办法了。神的道难道不是要这样下功夫吗？我们对世界上的事这么肯下功夫，我们对神的道为什么不肯下功夫？假如你想侍奉主，你想为主做见证，想要打圣经的根基，没有别的办法，死功夫的过程可能是很辛苦。我们现在带领新的同工，一个人加入校园团契以后，我们是给他2年的训练。你先别做工，什么做辅导、做团契，你以后有仗要打的，有忙够你忙的，你2年的时间好好的下来，好好的在神的道上下功夫。所以第一年读一遍圣经，圣经要读一�遍，然后每一个礼拜考30章，就是熟悉圣经。所以他们压力很大，第一年每一个礼拜考30章圣经，就是要了解圣经的那个 facts observation， 以后我们有归纳法查经训练，有释经学的训练，有讲道法的训练，然后有十卷圣经一卷一卷的认真通通查。我们不是讲 about the Bible， 我们是要查考 Bible 的本身。圣经概论当然是有 about the Bible， 关于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一卷一卷的查，查完了两年之后，两年大概查十卷以后，他已经建立了独立研经的能力，后面的五十六卷他自己查。那两年大概有十卷圣经认真的查。当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一般大概五六个新同工，然后我们就是查罗马书查十节，你回家以后要用15到20个小时先去做作业，做了作业以后写你的这个讲义，写完了以后上课的时候影印给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你的，然后你就报告，报告了以后大家对你所报告的就要加以批判，然后你就 defense 啊，然后哈、啊、每一个这样报告。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将来要讲道，你现在随便没关系，大家都是爱心啊，无所谓，都包容，到时候你出去讲道说你是讲的什么道，岂有此理，你这样也敢讲道。我们宁可他在受训的时候受批判，出去的时候听他讲道的学生都觉得有所领受，而且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才是无愧的工人。我们在别的方面无愧是很容易的，在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的无愧，那是要下多少的功夫啊，是一生的功夫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华人教会有很多热爱圣经、深度研读圣经、扎好圣经的基础，成为整个教会最重要的根基。这样的话，我们华人的教会才不会偏，今天有这样的风潮就跟着走，明天人要学说就跟着走，我们对神的道认识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可以站稳我们侍奉的根基，然后我们往上建造就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的这个营垒，就不怕任何仇敌的攻击。我们个人如此，我们整体的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多么盼望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想侍奉神，都立志在神的道上下功夫。假如你有神的道作为基础，你将来的侍奉才有这个一个好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今天就是在这儿，是我的一种深刻的一种感受。我盼望今天在这里我所提出的，我不是给你一大堆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不可能讲完的。我记得六七年前我来到这个中西部夏令会的时候，除了主题讲道之外，有一组叫做释经学，我不知道那次有没有人参加，那也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参加释经学。那我个人觉得今天华人教会需要在释经学这方面好好的装备我们的同工。各位，你们在北美的优点就是你们有很多参考资料啊，西方的教会的那种属灵遗产多得不得了，非常好的这些释经学的书已经翻成中文的也有很多很好的啊，活泉所翻译的基督教释经学啊， Bernard Ram 所写的，那是一位浸信会非常好的福音派的牧师，那是他的博士论文，Bernard Ram 的这个基督教释经学那本书翻成中文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本。那我都是用那本作为这个教科书来教导我们的同工。当然那本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艰涩，也许你可以跳过去，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应该到3:40结束，那我们今天很准时，可以3:40我们能够结束。明天早晨我们要接续这个侍奉的动机和动力。那么明天早上和明天下午还各有一堂，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把这么宝贝、这么荣耀的一本书，有关于神的真道，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神的救恩，如何认识神的计划， 如何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主啊，对我们个人，对华人的教会，乃至于整个我们福音的对象而言，这一本圣经它的宝贵和价值是没有办法来述说的。主啊，求主让我们用一个敬畏渴慕的心来面对你的话。主，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的话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我们以你的话语为根基，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侍奉。恭敬的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